专业、专注、精选、精华，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新鲜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专栏精粹，我是老彭。各位，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发起一个小小的活动，因为最近我们看到逻辑思维啊、动物相对论啊等等不错的脱口秀节目里面都推荐了一本书，叫做《第二次机器革命》。于是呢，老彭也很快把这本书买过来，跟我们的编剧团队一起来分享。大家读过之后都是深有感触，有人感慨曾经在科幻小说里面才读到的人跟机器抢工作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也有人说如今的机器跟工业革命时所说到的那些机器已经完全不同了，更有灵长类机器、机器自己进化机器的一些充满想象力的说法。老彭就呼吁听节目的朋友，如果也看过这本书，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希望能够组织一次小型的读书分享会，把所有读过这本书的朋友读后的一些心得，在聚会的时候呢，大家都畅所欲言。读过同一本书的人，把自己读后感跟更多的人一起来分享，然后产生化学反应，融合在一起，获得新的体会。据说这是在美国常青藤系列高校当中最流行的读书方法。那我们也来体验一次。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第二次机器革命》，作者的名字叫做埃里克·布莱恩·约夫森，副标题叫做《数字化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如果你也读过这本书，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读书之后的体会，或者就是想听听别人怎么说，就请跟我们取得联系。联系的方法是在我们专栏精粹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第二次机器革命》，第二次机器革命。先读书，再讨论，不要错过跟志同道合朋友遇见的好机会。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如何防止人还在，钱没了？美国大学为什么总要募捐？富人的游戏，穷人咱不玩。不生病，中国历史或许会不一样。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在人类文明中，历史 history 这个词往往是由人类的故事所构成，也是由人来书写的，所以我们往往认为任何历史的发展都是由人的因素所造成的。而今天接下来这篇文章却会给我们一种全新的概念，其实很多历史变革中的原因跟我们曾经所理解的那些人为因素或许是不同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专栏文章：不生病，中国历史或许会不一样。作者：易读编辑周峰。
赤壁之战击败曹操的不是火攻，是血吸虫。首先，历史中的曹操确实在赤壁之战中被烧了舰队，但这不是让他决心撤退的真正原因。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来自北方的曹操军队一到赤壁就开始生病，面对疾病造成的严重减员，曹操只能撤兵。根据张仲景的描述，后人考证曹军患上的很有可能是南方常见的血吸虫病。大军得了醉氧病，吐蕃攻陷长安又撤退。公元670年，唐朝大将薛仁贵率军远征吐蕃，目标直指拉萨，但在出兵不久后就因为冷仗遭遇大败。八年之后，唐朝又派出180,000大军反击吐蕃的侵扰，但这支由关内、河东及株洲、骁勇组成的部队到了青藏高原照样歇菜，最后止步在青海湖附近。习惯了高原的稀薄空气对吐蕃人来说也不全是好事儿。公元763年，吐蕃军队攻陷长安之后，因为平原的充足氧气产生了头痛、乏力、胸闷、腹泻的醉氧反应，不到半个月就把军队撤退到了甘肃一带。蒙古大汗的痢疾让南宋灭亡推迟了17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率军亲征南宋，结果死在了四川的钓鱼城。民间传说蒙哥亲自攻城时中了一箭，死在了前线。你没看错，《神雕侠侣》里面的蒙哥也是中了杨过一箭之后阵亡的，但在正统史料中只记载了蒙哥是因病去世，而波斯历史学家考证发现，蒙古军围攻钓鱼城时，已经因为水土不服染上了痢疾，蒙哥呢，也是因为痢疾暴毙的。 蒙哥死后，蒙古帝国陷入了分裂，直到1276年，忽必烈才从权力斗争中胜出后，率军消灭了南宋。蒙哥不论死于哪种原因，南宋的历史都因此至少延长了17年。鼠疫结束的晚一点，吴三桂没准就是大功臣。明末李自成为公京师的时候，北京正在闹鼠疫。在历史记载里，原本拱卫首都的15万明军精锐，灾疫过后能守城的只剩下五六万老弱病残，最后多次被蒙古后金围攻但从未失守的北京城，只用了三天就向李自成敞开了城门。在这个背景下，吴三桂的故事也有了合理解释。农民起义军进驻北京之后，也受到了鼠疫的困扰，引清兵入关驱赶李自成，再利用满人染病的机会消灭满清。在吴三桂心中，或许是更绝妙的计划。让吴三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满人入关之后，鼠疫疫情已经过了高峰期，而满汉分治的政策也阻断了瘟疫的继续蔓延，整个中国的王朝就这样在一场疾病的来去间变了两次模样。
不生病，中国的历史会不一样。老彭有过亲身体会啊，虽然说这个关系链有点远，我小的时候吃过一种药叫做利曲，它非常的苦，然后呢是肠胃方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母亲就会熬给我喝，看上去也很丑，熬出来的水就更难喝了。相信湖南这边的朋友们可能有很多都吃过。那为什么这个药会叫做利曲呢？据说是当年左宗棠带领湘军去平定新疆，打到利曲这个地方的时候，湘军将士里面有很多人都生病，是不服当地的水土。湖南的亲戚们听说了这个情况啊，就用当地的泥土啊、赵灰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啊，熬成了这样的一种硬块状的药引子，送到那边去给将士们吃了之后，他们病就好了。所以啊，这个药就被这样命名。还说啊，如果不是这个药的发明支持了湘军，很可能左宗棠在新疆的战事结果就是另外一番景象。
专栏文章《富人的游戏，穷人咱不玩》，作者燕赵都市报评论部主任陈芳。
公交车上，一位年轻的女子在向她老公抱怨，孩子的早教课费用太高了。她老公站在她的座位旁，我就挤在她老公旁边，他们俩的对话我想不听都不行。抱怨一通后，那女子又对她老公说，要不咱们找个兼职再多挣点钱吧。还有啊，你说咱们如果向媒体投诉一下，早教市场这么高的费用没人管，媒体会报道吗？身为一位小报媒体人，我差点插话说，这个线索还是免了吧，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怪谁呢？前不久同事也说起早教市场的价格高得离谱，媒体应该介入批评一下，可我从心里却认为这是自由选择的事情，没必要大惊小怪。早教不是义务教育，不是必需品，它就是一件奢侈品。有钱人愿意让孩子早点学东西，早点成长，那是别人家的事情，咱们穷人没必要凑热闹。如果生怕孩子跌落在起跑线上，咬了牙给孩子报了早教，然后又去嗔怪人家价格高的诡异，我自己感觉多多少少有点不厚道。不上早教是不是会让年轻的父母变得焦虑？也许会，但这种焦虑是不是又来自攀比呢？如果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年轻人的情绪，十年前大概还是忧伤，十年后的今天，忧伤已经被焦虑替代。年轻人集体焦虑于物质、生存、身份、职场等各种压力。具体在早教事情上，他们就是担心，如果孩子没有像别人家的孩子那般上早教，自己的孩子就会输。问题是，早教真的有用吗？上了早教就一定会赢吗？有钱人家的孩子会上更好的幼儿园、更好的小学、更好的中学，这些先天条件穷人家的孩子永远跟不上，我们是不是一直要和富人攀比下去呢？我从内心丝毫不同情那些攀比而来的焦虑。有一年媒体热炒80后准妈妈怕生子后成孩奴，患上忧郁症，这种忧郁症就纯属矫情。细细关照那些所谓孩奴们的状态，他们一边表达着沉痛的焦虑，一边又和社会联合制造着婴儿花钱机器。他们坚信孩子喝水和吃饭的勺子要分开，孩子喝水的杯要用专用的练习杯，睡觉时要有塑形枕，洗澡有斜坡式浴盆，还要有婴儿指甲剪、喂药器、防蹬背夹、口腔清洁套装等。那么讲究的育儿之道，分明是富人穷讲究，穷人 又凑什么热闹？说到穷，说到焦虑，习惯性的导向是社会分配的不公，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被剥夺感。他们对未来的焦灼以及不确定性，时刻警惕着自己穷人的身份。我们怕穷，不是担心穷的吃不起饭，而是担心穷的没有富起来的机会和条件。这些顾虑都真实的存在着，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们是心穷了？穷在富人怎样生活，我们一定也要怎样生活。穷在富人在玩什么样的游戏，我们一定要参与一下，否则就有被剥夺感。这个市场上的很多东西都是专门为富人量身打造的，某种意义上，富人就是要刺激消费，创造生产力的，咱们穷人也没必要去担负这样的使命。如果活得有些定力，生活中那么多的非必需品，自己压根儿也不会眼馋。如果你非要像富人那般穷讲究又忧郁又焦虑的，这确实无药可救。富人的游戏咱不玩好吗？
其实在刚刚这篇文章当中所举的那个例子，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偏激，因为父母对孩子往往是不计成本的付出，但是当要付出的成本超出他们能力范围所能及的时候，他们确实只能超级呀。专栏精粹，我是老彭，收音机前的父母应该都能体会这个心境。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各位回复关键词杜甫，我们跟各位讲讲杜甫的故事，说说他在唐朝是怎样的一个大 V。
怎样才能把专栏精粹牢牢掌控在您手中？首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再选择公众号，然后在搜索框搜索专栏精粹，这样您就能找到我们专栏精粹专有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根据提示或回复任意文字，您就能牢牢抓住专栏精粹的尾巴。面对海量资讯，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容不迫，要追赶时代就没有发呆的机会。不是我们放弃思考，而是要给自己更好的选择。欢迎收听专栏精粹，让大脑吸收更精致的智慧讯息。专栏文章：如何防止人还在钱没了，作者美国香橙出版社策划人及顾问列崇斌。
表弟的店里前两天来了一位喜欢吃西餐的105岁老太太，有趣的是她是自己上网从网上发现这家店的。这位老太太已经五代同堂，但她坚持一个人坐出租车来去餐厅，而不要小辈接送。这就使我关注起一个问题，我们的退休计划是否能支撑到105岁还能坐出租车去吃高级西餐呢？因为我身边有不少90岁的老人家还精神奕奕的很，可以到处跑。现代人注重养生，寿命长了不再是人生70古来稀，而是人生70小弟弟小妹妹。所以我们一方面会欣喜在这世界上可以久留，而且是没有负担压力的生活，因为我们对家庭社会的责任都已经完成。但另一方面开始担心，担心人还健在，钱却不够用了。那我们究竟如何知道钱够不够用呢？首先要了解在自己退休时候的年收入是多少。对此普遍的共识是，一旦退休，退休资金的投资者可以取回每年不超过5%的退休储蓄。这样说吧，如果希望在退休后每年有10万美金的退休收入，我们大概需要200万美元的退休基金。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当地生活成本都会影响这个数字，还有通胀。如果把通货膨胀计算在内，即便比例不是很大，也是不小的开支。如果通货膨胀3%，那么现年22岁的某人在今天和未来住酒店、洗牙的开支，在22岁的今天，这两项开支分别为90美元和125美元。到了他67岁时，这开支就上升成340美元和473美元。如果他能活到90岁，这两项开支便是672美元和933美元。而到他123岁时，更是升到了1782美元和2474美元。天哪，看来即便是通货膨胀低于3%，或是说酒店因为太多费用下降，但未来世界肯定比现在昂贵得多是事实。 根据这样的计算法，现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算出现在22岁的年轻人退休时候的年收入了。假设那位年轻人现在每年的生活费是4万元，再假设在今后的45年里他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那到2058年，年轻人每年将耗费15多万，68年后需要29万多。如果一个不小心，年轻人活到了123岁，那是2114年。他如果还是希望保持2014年的生活方式，那他那时的年收入必须是79万1808美元。天哪，是否有活不起的念头了？其实，活下去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大家应该不陌生所有投资专家所说的，越早开始投资个人退休储蓄金越好，因为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来累积自己的基金。还有就是晚点退休也是个办法。举例吧，同样活到123岁，同样退休金有3%的年通胀率，你依然希望有4万美元一年的退休金生活，那在45岁退休的人必须存入306万7901美元，而准备在65岁退休的人只需要存入229万1262美元。努力工作吧，既可以打发时间锻炼身心，也可以活得更久而减少压力。活下去要有智慧的另一种方法，就是灵活的生活。例如，不要死板的每时每刻都从你的退休金里拿5%出来用，可以拿3%呀，减少开支。著名投资家丹福德建议，投资计划需要灵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未来有很多不可预见的事情发生，如果你的投资计划一如既往而不懂得与时并进，损失将会巨大。总结专家们的预测和建议，要么晚点退休，要么学好理财提高收入，要么降低生活标准，不要花费那么多钱。每年4万美金的生活费，如果不好好理财，到了你123岁，生活会很辛苦。懂财经的人已经看出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你的投资，就是你的投资组合不应该只是股票基金，应该有真正的不动产包括其中，例如房地产或大宗的商品，起到抵抗通货膨胀的作用。只有这样，你才能在长期的退休生活中保持不退缩的生活质量。
如何防止人还在钱没了？要说这个烦恼呢，还真是现代工业社会给我们带来的。在农耕文明时代，家里有地啊，就算是自己年纪老了之后，儿孙还在这块地上劳作，所以啊，人老呢是不用太担心的，只要收成好，生活就会衣食无忧。而现代工业却要求我们要为自己的老去做好经济方面的计划。这又让老彭想起了节目一开始我发起的那个活动，关于第二次机械革命，灵长类机器发展的未来是更好的为人类服务。而当大量的工作由机器就可以完成的时候，比如人类不需要去从事农耕工作了，由机器自动的把粮食种出来给我们吃，那养老的问题我相信担忧的会更少。当然这只是关于未来的一个想象。专栏精粹，今天节目最后再一次提醒各位，我们邀请我们的听众当中读过第二次机械革命这本书的朋友，在我们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这本书的名字，第二次机械革命是机器不是机械，我们将会邀请方便的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专栏精粹节目的第一次读书会，一起分享读过这本书之后的心得，相信在现场将会非常的有意思，你也会认识更多跟你一样又在为这个时代的变化而兴奋的朋友。专栏精粹，我是老彭，下期再会。
专栏文章：美国大学为什么总要募捐？作者：中国互动媒体集团 CEO 洪晃。第一次校董会之前，我在北京和《纽约客》杂志的主编 David 吃午饭。你常来纽约吗？他问我。我说原来不，但从今年开始要一年来3次，因为当了母校的校董。他并不感兴趣我是哪个学校的校董，只是轻蔑地说：哦，校董。校董有两种，一种是开会的，一种是不用开会的。怎么讲？我问他。捐钱到位了，就不用飞那么老远开会去了。这是我当上校董之后被上的第一节课，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的现实，纽约人的直率。第一次校董会的确让我感到了募捐是学校的重大任务。瓦瑟学院是1861年建立的，2012年是150年校庆。董事会的目标是募捐150个 million 给学校送礼， 2012年十月的董事会基本上是一个庆功会，因为任务完成了。我顿时压力倍增，我不是亿万富翁，就是慷慨解囊也没几个银两。而瓦瑟学院又不是哈佛这个级别的名校，一个曾经以艺术史和英文系著名的文理学院，不会轻易得到中国土豪的青睐。如果当董事的任务就是捐钱，难道母校是指望我去中国土豪中化缘？想起这活儿，顿时就觉得腰弯了，也没有什么信心。美国大学怎么老是要募捐呢？我问一个中国银行家，他由于帮助美国几所文理学院管理学校基金，所以对美国私立学校制度非常了解。他告诉我，美国所有私立大学都是非盈利组织，学校的开支主要靠几个来源。第一是学校基金会本金通过投资所产生的金融回报，第二是申请政府的各种补贴和赞助，第三就是董事会和校友会的捐赠，而三项里面捐赠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难道学生的学费不够吗？我问，学生的学费不能覆盖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付出的成本？他说，学生的学费不能覆盖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付出的成本。一般美国最好的学校都要给每个学生贴钱，即使是全额交学费，学校也是亏的。但是他跟我解释说，美国私立学校的校友会是非常厉害的，需要让毕业生对学校一直有一种归属感，因为在毕业生中募捐是美国私立学校的传统。银行家是管基金的，我顺便问了一下怎么在中国土豪当中化缘，他说挺难的，因为中国土豪有点像金鱼，对赚钱是没有够的，跟金鱼吃鱼食一样，没有温饱的感觉，只要喂就吃，一直到被撑死，所以他们连满足感都很难有，那么不求回报的给予就更加遥远吧。我带着包袱和疑问又去参加校董会，的确银行家是对的，就是全额学费也不能支付学校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成本，而何况美国最好的大学招生政策都是无视学生经济能力，也就是说招生办在录取的时候不能看申请人的家庭情况，完全根据学生的分数、作文和面试作为录取根据，一旦被录取，学校承担义务向被录取而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提供各种帮助。据说常青藤大学都是这样的，而像瓦瑟学院这种小文理学院也有不少实行这种政策。当然这种招生方式很多时候只是针对美国本土的学生，而并非国际学生。从这点来看，潘石屹和张欣对哈佛的捐助的确能够帮助到申请哈佛的中国学生。在我眼里，瓦瑟学院能给中国创意产业带来的东西很多，对西方艺术和审美的解读，对视觉艺术的掌握和应用，特别是电影和视频，内容创作的分析和手段等等课程，都是我在那里就学时候受益匪浅的科目。互联网时代，我怎么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体验到这个小小文理学院的传统优势，也许是说动中国土豪金山的第一步。